我们念民数记第一章53节54节。好，我们一同念民数记第一章53、54节。但利未人要在法柜上不可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定要谨守法柜的帐幕，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好，我们一同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思想你的真理。天父，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你的真理，求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也愿意像摩西一样愿意遵守你的吩咐，照着去行。天父，让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更加的信靠你，我们的盼望更加坚定。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会幕跟上一次有一点年代关系的。今天要讲的是会幕，神住在他们的中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29章。在出埃及记第29章，这里我们看44节到46节。在那里，上帝跟摩西说：“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上次我们讲的是第42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会幕的三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在42节讲的是上帝说话的地方。第二个功用就是44节提到祭司，那是与敬拜有关的职分。所以会幕是敬拜的地方。那么第三个就是45节到46节讲的会幕是上帝的居所。那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神说话的地方是会幕，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会幕是上帝的居所。在这里上帝强调他要住在他们中间，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首先我们想一下，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到底表明了什么意义。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46节讲的，我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我要住在他们中间。神要住在哪一些人中间呢？神要住在那些被他拯救的人的中间。那么这里也看到神拯救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为要住在他们中间。神要与那些被他拯救的人住在一起。第二点，我们可以想到神不单是把人拯救出来，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接下来到了西乃旷野，立刻上帝就跟以色列人立约在西乃山上。那么立约就代表上帝从此开始呢， 和以色列人就有一个持续性的关系，上帝不是把他们拯救出来丢在旷野就不管他们了，而是跟他们立了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上帝跟以色列人就一直有一个约的关系。上帝是一位创造万物的上帝，我们及万物都是受造者。我们当思想到这位高高在上的创造者，其实他跟他的受造物不一定要扯上任何的关系的，因为他不需要依靠我们而存在，反倒是我们需要依靠创造者存在。所以在这里，上帝凭什么？上帝凭什么他要祝福他的受造物？上帝凭什么要祝福人类？上帝没有任何的条件需要这样做，他没有必要。所以这里我们思考到，上帝为什么要跟人立约，就是他要用这个约的方式呢，让人从他那里可以得到好处，我们说得到祝福。所以当上帝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事实上拯救他们这位上帝不是远在天边的上帝，而是一位时刻与他们同在的上帝，而这位上帝与他们立约，所以上帝会按照约的应许来保护他们，供应他们每天的需要，然后最主要就是让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惧怕，因为上帝与他们同住。那从约的关系来看呢，不但是上帝他会他是主动因为约的关系他要把好处给人，在约里面是双方的，所以呢也包括到以色列人需要按照约的要求来尽他们的本分，也就是上帝所要求的以色列人要按照上帝的话来生活。我们说圣洁的生活，通常我们想到的是道德的层面比较多，但是呢其实圣洁的生活它也跟生活本身的次序是有关系的。在民数记这里我们看回来，民数记这里它强调的就是圣洁的生活，因为民数记强调的是这位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所以上帝所临在的地方也必须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人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啊，民数记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在那里上帝规定说，有一些被称为不洁的人必须要出到以色列的营外，这里指到的是大麻风患漏症的，并因此施不洁的，这些人都不可以住在营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在营的范围里头是上帝所住的，所以上帝所住的地方不可以受到污秽，所以这些人是必须要出到营外。那这个例子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要求。那么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四章，在那里呢上帝有一个圣洁的次序规定。譬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章，首先上帝说要把利未人分出来，然后剩下的以色列人呢要按照十二支派要把它分好，然后数点人数数好。然后第二章就讲到每一个支派他应该在会幕的哪一个方向扎营，这个是次序。那么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族长，那么利未人他是一个特别的支派他是专门管理帐幕的事情，而十二个支派呢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作为军队要打仗。 所以这个是上帝首先要立位人啊建立的一个秩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看到很清楚，就是上帝他是很看重秩序的上帝。我们知道宇宙是有秩序的，是上帝用他的话建立的秩序。那我们也可以想到上帝的教会也是有秩序的，也是用上帝的话来建立教会的秩序。那我们更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应该有秩序的，这个秩序也是按照上帝的话来建立的。那么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一个秩序就是我们要懂得遵行上帝的话，这个是我们在民数记里头一而再再而三的可以读到的话譬如说以色列人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摩西就怎样行。所以这里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遵行神的话语是以色列人他们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所需要有的第一个的学习。那我们也被这样子提醒，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学习有秩序，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秩序有条理包括我们的时间的安排包括我们的我们的物品我们的家里是不是有秩序还是乱糟糟的因为我们想到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要有神的同在，神是不会跟混乱在一起的，所以神在的地方一定是干净清洁整齐的所以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的环境，同时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让神可以与我们同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到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即便是我们弄得很干净很有秩序神也不可以，神也不可以住在我们中间的。即便是神跟我们立了约，神也不可以住在我们中间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有罪的人碰到上帝的后果是什么？会灭亡的。这个观念是我们比较少去强调，我们都很习惯神跟我们在一起，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事实上有罪的人不可以靠近上帝。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那个地方呢，摩西第一次在西乃山上遇到上帝，他还在放羊。那么那里称西乃山为何烈山，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他放羊放到西乃山去，然后呢，他看到了荆棘开始着火，但是荆棘没有被烧掉。摩西非常的好奇，他就上前想要上前去看，结果第五节那里有声音告诉他什么呢？不可靠近，对不对？上帝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圣洁的神所在的地方人是不可以靠近的，所以上帝说不要近前来。然后第六节最后讲到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是一个罪人他在神面前的反应是害怕的，而且上帝是不容许罪人靠近的。接下来我们看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了，到了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第三个月，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上帝就叫摩西上西乃山，就是曾经他放羊的时候看到火烧荆棘的那个山。上帝要在那个山上与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上帝要叫摩西代表上去。那我们看21节到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 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所以怎么样？耶和华说，再三的叮咛，叫百姓不可以闯过来，因为闯过来人会死掉的。上帝怕他们死掉，所以叫他们不要来，包括祭司可以服侍上帝的人都要自洁，不然的话也会死掉。这里就提醒我们，上帝是何等的圣洁，上帝怎么可能轻易的与罪人同住，没有可能的。但是上帝又愿意与人同住，怎么办呢？于是到了民数记第一章，就给我们了一个中保的概念。我们翻回到民数记第一章第51节，我们一起念第53节。但利未人要在法会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另要谨守法会的帐幕。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中保的概念，就是上帝要利未人这个支派呢，住在帐幕的四围，东南西北，最靠近帐幕的地方是利未支派按照他们的家族分开来住的。这个是中保。在利未支派的在外围呢，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在帐幕，上帝的帐幕跟以色列的帐篷之间有利未围住，所以利未人就作为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中保，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就是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上帝所在的地方只要有一点点罪，上帝的愤怒就会临到。所以上帝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不要死在上帝的愤怒中，所以叫利未支派先围住上帝的居所，上帝的帐幕。所以当上帝叫以色列人盖一个帐幕，并且是放在他们的营地的最中心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这位与他们同在的上帝是何等的圣洁，这位圣洁的上帝是住在他们中间的。如果没有中保的话，神住在他们中间，他们所受到的灾难一定会比从神得到的祝福更多，因为人每天都要得罪神。这就给我们一个中保的概念。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利未人毕竟是也是罪人，他们能够做中保的位置呢，其实是上帝给他们特别的恩典，但是他们并没有比以色列12个支派更圣洁更好。他们也会犯罪，他们也会因为他们的不洁而遭到上帝的愤怒，也会丧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想到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位完全的中保，因为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人，他又是完全的上帝，所以只有他是真的可以为我们担当起神的愤怒。如果神对罪人的罪不会发怒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耶稣的救恩，我们不需要基督来救。约翰福音3章36节那里说到，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要时常想到基督拯救我们到底是拯救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是给我们永生，但是呢前面还有一句我们忘记了，就是基督是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所以我们才可以得到永生。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不信基督的人就要永远活在神的愤怒里，这个叫地狱。在地狱里就是要永恒的面对上帝的愤怒，那在天堂里呢就是永远享受神慈爱的同在，恩典的同在。然后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那里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在我们中间的住，它就是这个帐幕的动词。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帐幕是从天上来到人间的，基督是真正的帐幕。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摩西的帐幕是暂时的，上帝用摩西的帐幕，暂时的帐幕，是要指向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属灵的帐幕，就是基督。我们知道上帝是借着圣灵在基督里与我们 同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知道。虽然肉眼看不见上帝的同在，但是上帝同在的真实性其实就像当时上帝借着肉眼可见的会幕以色列人同在是一样的，真实性是一样的，只是当时以色列人可以看到帐幕，而我们呢看不到那个属灵的帐幕，我们用肉眼看不到基督，但是我们可以用心灵的眼睛看到。所以我们是不是每当我们想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被上帝拯救的，我们每次想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与我们立约，我每次想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应该要用圣洁的生活来守约。所以如果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得救，可能我们很少想到基督，我们很少想到基督的时候，我们也会忘记上帝是与我们立约的上帝，上帝会按照约的应许来保护我们，供应我们，上帝的心意是叫我们在他的约里面活在地上，不要害怕。如果我们心中有惧怕，我们有不安全感，恐怕是因为我们太少想到基督，我们太少想到基督，所以我们会忘记我们需要用圣灵的生活来守这个约。因为约是双方的，上帝有应许，人有义务守约。最后我们要来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三到四节，那里就有一个美好的景象让我们看到，已经是结局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三到四节，我们要一同来念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自始至终的心意，他是要与人同住。而在这里呢，神真的完成了他拯救我们的目的，他完全与我们同在，在新天新地里。 第四节所描述的不再有死亡，一切我们在地上的美好，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美好都会因为死亡而结束，但是在新天新地里一切都是美好，因为美好的事都不会结束，因为没有死亡。这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不会有死亡。为什么呢？因为神与人同住。不会有悲哀哭嚎疼痛。为什么呢？因为神与人同住。所以天堂是什么地方呢？神与人同住的地方。如果没有神，再怎么好都不叫天堂。所以只有神与人同住，人才可以得到所有神要给人的好处。所以我们今天思想从摩西的帐幕思想到纯肉身，我们就知道摩西的帐幕只是做一个开头的准备，让我们去认识道成肉身的基督。而道成肉身的基督呢，是为新天新地做准备，让我们知道既然道成新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上帝的帐幕有一天要真的实现在人间，那个时候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与人同住的目的呢，就会在新天新地完全的实现，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帐幕，或者说我们说圣殿，因为以色列人后来到了迦南地，他们就盖了圣殿，因为他们就安定在这个地方，就不需要住帐篷，所以就盖了圣殿作为上帝的居所。其实上帝不是真的住在会幕或者真的住在圣殿，那个只是一个象征。那么在新天新地里呢，这些都不需要。21章22节那里讲到，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不需要殿，上帝自己就是那殿，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盼望呢？这个是不是我们信靠上帝的终极目标？如果是的话，我们在地上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盼望有一天真的上帝与我们完完全全的同在，让我们享受上帝一切美好的。我们一同祷告。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给我们美好的应许。谢谢天父，你让我们知道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你是拯救我们的上帝，你是与我们立约的上帝，你更是要求我们过圣洁生活的上帝。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我们想到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宝贵，帮助我们就愿意更多的来顺从你的话，更多的愿意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让我们更多的愿意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好叫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中间，叫我们真的知道唯有你给我们新天新地的盼望才是我们人生的追求的目的，才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可以持守你给我们的盼望，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